这个罗马书，我们过去这一个月，那先给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论坛的文集，然后基本上初稿已经出来，这是它的封面。然后呢，过去这几天很感谢弟兄姐妹有五六位，然后呢帮着我们一起把这个文集基本上完全读了一遍，然后修改一些错别字啊，还有一些编排的东西。那我希望今天能够把这些修改给他发回去，这样的话呢，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印刷，然后赶在十一月初的这个香港的聚会，能够带到这个国内的这个牧者当中去。所以也请大家继续为这个祷告，因为最近也是有点太忙这样，所以很多东西都拖到最后一分钟这样的。然后呢，他们也希望为祷告呢，就是整个印刷顺利，印刷顺利之后，然后过海关也顺利，才能够进香港这样。所以这个文集里面有几十篇的文章，好像比去年可能还厚一点这样的。所以呢，有一些东西还稍微有一些敏感，所以我还需要进去把它很多东西删掉这样。所以请大家继续为这个祷告。Okay。好，那罗马书呢，我们今天是过去九月份跟大家一直在分享，就是我们跟大家提到说，希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上半年，我们整个教会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一起来学这本书特别然后呢对照这本书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起来运用。那罗马书就像我们前几次跟大家提到的，是一本不太容易的书。 OK，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感觉，让人感觉起来好像是比较教义性的一些的保罗的一些的讲论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借着对教育的一个认识，一个的反思，那我们很希望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上有一个的重整特别是关于整全的福音，我在第一次跟大家特别的强调这一点。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对信仰的重整这样的一个很深的反思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运用，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只是一种理念性的这么一个的思考，一个学习，一个明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说借着小组的讨论大家能够真正的在生命的交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信仰的在思上面，特别是运用上面，能够把它活出来这样。所以呢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众多弟兄姐妹信主这些年份下来，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是感觉就是很需要有这么一个的反思，这么样的一个重整这样的一个真理和生命信仰的一个突破，一个结合，然后带出突破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在这上面多下功夫，就是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不习惯，可能会不容易但是呢他罗马书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你真正能够进去之后，他能够在你的信仰里深处带来很大的转变很多历史历代人在读罗马书他们多人都分享到罗马书怎么样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也希望神赐恩典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个学期下个学期这样的学习呢，也对着我们对着我们的心说话。 OK 那在前面这几章上次跟大家分享到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他基本上保罗讲到这个，他开始有个开场白，讲到这个基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神拯救的大能。然后呢再紧接着从一章的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呢，他很深刻地讲到了这个人的真实的光景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已经信主的外邦人，还和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还是说犹太教背景的当时的犹太人，不管他们之前认不认识神在保罗的描述里面都讲到人一个很真实的与神隔绝，与人隔绝，然后论断刚硬，藐视神的恩典的这一个真实的状况。今天呢我们是希望跟大家 这一段呢是从第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的第八节啊，我在准备的时候发觉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想这以后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会每次有一段，但我大概只会分享一部分，那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可能就请大家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可以把那部分的内容也拿出来一起讨论。所以准备带查经的人和准备预备组织大家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要下功夫，就是说他怎么样要把整个那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都能够，希望都能够把它包括进去啊，也带出生活应用中的思考这样实践。 OK， 那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开始啊，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屏幕啊，准备好的话我们一起来。你
身为犹太人，又立到律法，借着神发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承认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恋慕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发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灵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可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且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坚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义和割礼的犯律法的人吗？
OK， 继续来。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
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了。你继续来。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眼消脱他们，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幸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为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的人定罪是应当的。好那这一周我们背诵的经文 OK， 上三周大家背诵的经文都有记得吗？ OK， 我就不抽考了。 OK， 那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两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OK， 因为外面做不是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礼仪。真割礼，真字掉了 OK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礼仪。有谁可以背下来了吗？啊， 我就不考大家了哈。好，那我在准备这刚才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让我想到很多的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很多的事情。OK， 我相信在大家看到新闻的话，就看到说过去这一两年，比方说在 Ferguson Missouri 密苏里州有个城市。就发生这种警察把一个黑人白人警察把一个黑人用枪打死这个情况，结果后来不光是那一件事件，后来在美国各地有很多类似的事件都引起注意，那结果以至于这个密苏里州后来发生很多的动乱，这样很好几次动乱这样，那后来呢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新闻，就是这个。阿布科克，就是离我们这个这个100英里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城市，也发生一些事情。大家可能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有一个在山地的山底下就被枪也被打死了，这样 OK 被枪打死了。然后后来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什么部啊？司法部啊？OK， 就是美国不是分很内阁很多部嘛，有司法部呢就后来就来调查阿伯科基这个警察局的情况，因为他们根据统计发觉呢，阿伯科基的这个警察的这个暴力就是他们就是开枪打死人的这个。percentage 比率比全国的平均要高2倍，所以呢，就是然后呢，当然阿伯科基的这个犯罪率，特别是 violent crimes， 就是暴力犯罪这样的率，也比也比这个 也比全国的平均要高50%。OK， 所以说呢。所以结果后来他们就是有好几起这样的事件呢，就是在阿布科基就引起了很多的这样的注意，结果这个司法部就专门有个团队来调查，最后调查出来写了一个报告，去年出来，然后这个报告里面对整个阿布科基警察局有很多很不好的这种的指责，然后指出他们的很深的问题这样的。所以呢，现在呢，是好像有一个 agreement， 有个协议，就是这个司法部和这个阿伯科基警察局，就是司法部有点接管的味道，但是不能完全接管，所以说呢，也在重整嘛，到底能不能整好，那整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OK， 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有些时候，比方说，当你看到一辆警车。或者看到一个警察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是个什么感受 ？Slow down， OK， 减速 ，OK， 而是就是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应当是觉得说，他是来保护我们，他是来帮助我们，他是来主持正义，他是来这个救死扶伤等等等等吧。但是我们却后来发现说，原来有这些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存在。OK， 好像有一个还比较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好像就是以阿伯科基这个为背景啊，阿伯科基还是警察为背景，所以我自己没看过，所以不知道叫什么 Breaking Bad 是不是？就是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是听说也比较暴力的一个连续剧这样，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你去 Smith 买东西，然后上面贴了一个标签啊，然后你稍微不注意看的话 ，Smith 把他自己的东西也拿出来卖，也贴了个标签，然后呢，可能跟这种大的名牌跟他自己的牌子就放在一起，你不注意的话，说不定还拿了他的东西。后来，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外在的一些的表现或者外界一些身份，我们觉得他应当是什么， 觉得他应当说什么做什么怎么体现出来，承担什么角色。但我们后来发现，当他承担不了那个角色的时候，当他不但没有承担那些角色，反而在使得事情更糟糕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很深的一种疑惑，也很深的一种惧怕。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应当去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应当怎么样去行出来。 OK， 那我们刚才读的保罗的这一段的圣经呢，他在接续了第一章的后半段跟第二章的前半段呢，他在描述一个他所看到的世人的真实的光景。他在第十七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到今天我们讲的全部的内容，他都是讲给犹太人听的。OK， 所以说呢，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座可能没有犹太人 ，OK， 可能啊，就是说或者是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呢，八分之一都没有 ，OK， 但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极端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在神的拣选里面，我们是相同，在这一点上是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很希望这个来好好的明白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到底在说什么。他自己本身是个犹太人，而且他称自己为犹太人中的犹太人。 OK， 所以这个是，所以在前面这四五节的经文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你们称自己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呢，就把有一本解经书写得很好，他就说他把他八个动词给挑出来了。OK， 你去读保罗的很多书信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很能帮助你找到他的书信的架构。OK。所以他就这几句话呢，他有八个动词。第一个呢就是 call ourselves， 就称自己为犹太人。第二个呢就是依靠律法。第三个呢就指的神夸口。第四个呢就是你去看英文的话呢，这个就是晓得，然后分别是非，然后是受教，他那个顺序中文把它调过来了。然后呢又深信，然后呢有，这也是个动词。 OK，所以呢八个动词，那你把这八个动词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在讲一个民族，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民族。上个礼拜天例如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听那个报告，就是我所在的那个 division T division 的这个 acting division leader 叫 Jack，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在我们这个城的这个museum 博物馆，就是有一个报告，就是讲说在二战期间，特别在我们这个城市曼哈顿项目这些犹太人的贡献，特别还只是讲说在 T division， 就是怎么翻译啊？理论部门 ，OK， 还只讲理论部门里面的犹太人的贡献，那讲起来就是眉飞色，我没去，我听例如回来，整个屋子坐满了，讲起来眉飞色舞，所以你可以感到说非常的自豪，非常的自豪。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过去这个礼拜今年诺贝尔奖的结果开始出来了。OK， 那这个你去看诺贝尔奖这个历届的历史的话呢，犹太人口占全世界是千分之二。0.2% 是不是千分之二？是千分之二。但是呢，他们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有二分之一以上犹太血统的人拿诺贝尔奖的，至少就是占了四分之一。就是我这句话有没有讲对？就是获诺贝尔奖的里面四分之一的人有犹太血统，和至少一半以上是犹太血统，千分之二的人口。所以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 OK， 那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称为犹太人呢？大家，我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神拣选亚伯拉罕，对吧？ 然后后来以撒、雅各，对不对？雅各生了12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呢？犹大。OK， 那他是跟好像是利亚生的吧？是第四个儿子，他不是长子。OK， 但是呢，很有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名字翻译出来就赞美的意思。OK。后来这个就是雅各以色列这个年老的时候，祝福他的众子的时候，他就说：“犹大，你众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你仇敌的颈项，你的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所以后来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就很大程度上就成了这个以色列的代表，所以我们后来就很多时候称他为犹太人。OK， 是根据第四个儿子犹大这么下来。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赞美的意思，就是 这个就是翻译出来就赞美的意思。OK，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这一点就好了。OK， 所以你可以想见说，他们的的确确非常的特别。他们有世上有多少的民族能够说他们认识一位神，这位神还拣选他们？然后还给他们了一本书 ，OK，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就称它简称为旧约圣经好了。然后大部分的法学家们都认同说，像他们所颁布的这个律法，颁布给摩西这个律法，后来因着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直接很根本的影响了欧洲的法律系统的发展和建立，也影响了英国的法律系统的发展和建立，以至于说美国建国的时候，它的法律系统是跟着谁来的呢？它是跟着英国来的。OK， 所以当然它也有你去查美国初期建国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受很深的这个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它在立宪、立法，然后设立整个政府的时候。一方面是很深的受英国的 common law 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么过来，另一方面找第一批的建国元勋们也受圣经的影响，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晓得真理，可以分辨是非。今天有多少的民族，有多少的文化能够站起来说我也晓得真理，我也能够分辨是非，我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很比较少有民族能够敢站起来说我认定了就是这样，而且历史证明就是这样。OK， 所以那比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说我也晓得真理，也能分辨是非，然后全世界的人实践了，一半的人口实践了一个100年之后，发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头。OK， 所以呢，以至于说他们到了这种光景之后，他们深信。这些话不得了哎，给瞎子领路，给黑暗中人中是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愚笨人是谁呢？就是你我了。OK， 这个是小孩子的先生，小孩子们是谁呢？就是你我了。OK， 而且呢，他们是要干什么？他们是觉得是可以做模范，在知识和真理上面。OK， 所以呢，所以你去总结的来看，整个犹太人，他们深信，他们至少按照保罗给他们的这个的描述的话，他们其实是一种双重身份。他是什么双重身份？第一重呢，就是说他们有什么领受跟受教，因为有一个独一的神赐给他们律法。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OK， 然后呢，同时他们又觉得说，他们到了一种程度，他们是可以去教导，而且成为模范。OK， 大家这么讲可以理解吗？那有些时候我们去看基督徒的时候，我可以问大家说，大家肯定。都知道说自己大概自己什么时候信主的，是吧？ 这不能忘记嘛，对吧？这个大家都记得，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像是说是什么时候你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啊，称说我有一个天上的父亲，就像以色列人说他称自己是犹太人了，那就是受割礼变成犹太人，对不对？或者是他是怎么家族下来男子还要受割礼，对吧？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用把前面那段圣经打出来好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指着神夸口？大家怎么都不吭声了OK， 我们是不是从中受了教训，我们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下面敢不敢讲是深信我们是给值得我们去反思这一点，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觉得说我们被神拯救，以至于说我们有这个职分，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人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的知识上。我记得，我们也受教，对不对？大家礼拜天早上急急火火的爬起来，跑到这边来上主日学，然后敬拜团队也要来这个排练，然后安迪还把三个孩子跟老婆丢在家里面，对吧？是吧？是不是？然后这个然后也现在也坐在一起在听信息，对吧？我们也受教，我们花很多时间，you know， 别人可能可以去出去漫游，I mean，不叫漫游，是出去叫什么来着？游玩，对吧？这个我们还要聚会，还要查经，还要读经，还要祷告，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也觉得我们在认识真理。所以我刚过去这个礼拜，我跟一个弟兄在一起交流，我就说，哎，我顺便问你一句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可以是给瞎子领路的，是愚笨人的师傅？是这个？他说你赶快停住，不能再讲下去了。我跟他一起看这个罗马书这一段，我绝对不是这个身份。OK， 所以呢，以色列人是个什么光景呢？所以神呢，他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
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长存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盼望，做万邦的光。
继续念。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其实神在其实从创世纪里面的很多的描述拣选，到当初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都讲到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啊。所以到了这个先知们的时代，他就越讲越清楚了，他就非常明确，一直在强调，他说我耶和华神是凭公义招你的，然后搀扶你的时候保守你，做众民的约或者中保，而且要做外邦人的光。然后到这里面继续讲说，你做我的仆人，我不仅只是指雅各或者以色列人得保全得归回，尚为什么小事，他说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OK， 所以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一方面领受了律法，你又有了割礼，然后你又有了这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神的拣选，这个神又清楚地在吩咐这些的角色的内容，到底怎么去？那你怎么做呢？你是怎么样在回应这个神呢？所以保罗就继续讲，罗马书第二章第21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啊，你讲说人不可偷窃，为什么自己还偷窃呢？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呢？你厌恶偶像，你怎么还自己偷窃庙中之物呢？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他在40几章的时候在讲说，以色列民啊，神选召你是做外邦拯救你还是小事，做外邦人的光是大事，而且直到地极。那到了50几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他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议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这是从耶和华地出来的。这个是一种讽刺跟侮辱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到了以西结这个时代呢，他们已经被掳到南国犹大，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 OK， 所以呢他到了巴比伦呢，还是他的圣名被亵渎。他本身王国这个现实就已经亵渎了神的名，到了那边继续使他的名被亵渎，然后与神，所以我在这地方总结的来讲说，他与列国的关系其实最后被掳成为奴隶，被踩在别人之下，然后别人因此来嘲笑亵渎这个以色列人所信奉的神，然后与神的关系是玷污亵渎啊，与自己民族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的犯罪，彼此的伤害。所以总结的说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做犹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神的选民，已经失去见证，不再能够承担神的心意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OK， 那到了，继续看。对于犹太人来说，我刚才忘记提了，有三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按照历史来说呢，时间历史来说，是神先与他们立约，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摩西，这么一代一代下来。然后割礼是与他们立约的一个外在的标志，然后呢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这三个是最最根本的东西。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是反过来跟他们一个一个讲，他是先谈律法。刚才大家读的都是律法嘛，啊，你们借着律法受教了，你们借着律法也觉得掌握了，明白了是非，借着律法知道什么是对与错，甚至可以去教导别人了，结果呢你们自己成为这个玷污神亵渎神明的人。然后保罗下面讲割礼，在罗马书继续往后讲的话会回到这个约上面来。所以保罗从最外面一个一个击破，各个击破，我讲击破这个词可能有点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他在罗马书里面他要非常根本性的要帮助以色列人。那今天借着这样的真理也在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真正来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来真正来明白我们在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刚才我们前些是讲到律法，这保罗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就开始，第二章二十五节就讲到割礼的问题了。基本上呢，割礼是被以色列人认为他是属神的人的最终，就是最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OK， 你说有约这些东西讲不清楚了，这是反正就是说，我这个家族下来，我是有受割礼的。所以，那其实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的确，神吩咐与。吩咐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的时候说，男子有外在身体的割礼。同时在利未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就已经多次的开始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心理的割礼。 OK， 所以他说 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后面还有一些话，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了。所以呢，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外在的割礼是他们最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有点像是说一个人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话，以有没有受洗做决定，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我不受，我还没受洗的话呢，我还可以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哪一天还可以又回去了 ？OK， 大概是这个味道 ，OK。所以呢，在于这个犹太人来说，我是受过割礼的人，所以将来一定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很有意思，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从施洗约翰开始，那耶稣特别的明显，他在很多的比喻、很多的讲论里面的时候，他给人一个非常给当时的犹太人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你不要以为你受了割礼，你就是一定将来是在神的国里面。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非常多的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讲论，而且他讲到很多的关于审判的信息，都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所以呢，这段话读起来非常复杂。有一本解经书呢，给了大家两个方程式，我也给大家写出来。他就说呢，受割礼如果减掉顺服的话，就等于没受割礼。OK， 另外一个方程式，没有受割礼加上顺服呢，就等于受割礼。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心理的顺服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还不仅讲说只是一个顺服的问题，他甚至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什么？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不仅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改变，他说不再是外在的这个割礼、身体的割礼不割礼的问题，身体割礼不割礼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心里的顺服才决定说你是受割礼还是没受割礼的人。那这个顺服还不是人单纯人自己心的作为，而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面带出来的顺服。所以这两个观点在罗马书第二章第25节到第29节里面，它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我想强调的，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所以到了这个我们去体会罗马书的时候，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去体会一下罗马书为什么这么关键、这么重要，它成为整个基督教信仰和犹太教之间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保罗一定要非常清楚的阐述，而且是跟旧约圣经完全相一致的来阐述说神现在在做什么。因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的失败了。大家理解这番话的意思？那今天神在不仅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是在所有全地的人当中在做一件事情，所以他要把它讲清楚。保罗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那为什么这个对我们重要呢？因为就像我刚才问大家的，今天如果一个犹太人坐在我们当中 ，OK， 我有过类似的对话跟犹太人在一起，他如果是非常的尖刻的话，他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就把保罗的这一段话拿出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他会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你说你有了神，你说你领受了经文，你甚至说你领受了圣灵，你甚至说你受教了，你甚至说你觉得你明白了是非，你甚至说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但是你说你可以做给瞎子领路的，这个 愚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你们做的怎么样嘛？那我们怎么回答他呢？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吧？啊 ？Yes, say yes, please. OK， 啊，这是犹太人，他会问说，那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他完全可以有同样的问题。他犹太人问，是因为他们当初神，他们觉得他们在神面前被拣选，他们是尝试过了，后来没做成。然后呢，他说今天你们基督徒认为说我们在做 OK， 你凭什么说你做成，或者凭什么说要做成。然后今天这个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说你们这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在那吵来吵去，我就看实际的，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能够成为我瞎子的领路人吗？你能够成为我愚笨人的师父吗？大家理解我的问题了吧？所以这其实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个信仰到底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我们生命中在建造什么？神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在建造什么？神借着我们到底要实现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关键性的一个我们需要去来明白的。所以我们到底怎么看待我们的位分，对吧？就像我刚才提到说，跟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交流，我如果问他说你是不是蒙神选召蒙拯救呢，他绝对说是的。 OK， 我如果问大家说你是不是蒙神选召蒙拯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不是，对不对？然后我如果说我们是不是仍然在犯罪，黄明姐妹声音比较大，肯定是的，对吧？我声音比她更大，对吧？我肯定在犯罪。 OK， 那到底神又把什么东西托付了给我们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读罗马书读到现在，我们现在后面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我们还没看到呢，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但是至少在前面几节，保罗一开始就是说是讲到我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啊，什么什么这样那的，对不对？他说我神已经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们了。所以还有保罗别的很多书信里面都讲到了，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然后呢也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等等等等，对吧？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说我要去中国了，然后呢这个张颖好了，他说呢哎呀我要给我家带1000块钱去，你帮我捎过去。那这个就是怎么，这就是什么呢？托付，对吧？他对不对？他自己没去，但是他1000块钱给我了，说你拿到国内去，送到或者邮到他家里，或者送到他家里这样的，或者是什么方法。然后我说呢，好，1000块钱呢到我这边来说，我自己留900块。然后呢我把100块钱给他家里寄过去了。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甚至我们也可以先把犹太人反思反思好了，神托付他们，对吧？这个罗马书3:1看讲圣言有托付给你们，大家刚才还记得读的那一段吗？这个因为保罗这么一讲说啊，你这个什么真割礼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割礼，那犹太人一听就急了，要跟他斗。所以说呢，保罗在3:1-8，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分享，他是用了当时的一种文法上的一种辩论的方法。他说我先把我的结论已经讲出来了，真割礼是在圣灵在人心里的带出的顺服的工作。然后他就想象说有4个问题出来，就是1-8，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我犹太人没有任何好处了。他说不是，他说神大大怎么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把什么东西，神已经把这个圣言，神把这个真理，神把这个拯救托付给你了的。那他这个托付之后呢，就有点像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给了他1000，他900自己先留着了，然后再100再到底给不给还不一定。所以因为你再去看旧约犹太人的整个历史的发展，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很难讲说他非常积极主动的在去祝福周围的列国，然后真的就把那1000块钱全部给出去。所以今天如果张颖知道说，我每次回国，他要托我给他家里的钱，假设他跟家里没有电话通了，包括都被我扣下900块的话，他到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完全丧失了，他完全丧失了对我完全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这句话没讲错吧？啊，我完全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因为他叫我把1000块钱去给家人，我只给了100。那现在回到我们，那我们是怎么提？我如果今天问在座的每一位说，神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托付的神？是不是有托付的？那怎么回答呢？我们按照真理来说，绝对是的 ，OK， 不可能不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信仰过多地认为说，神你给了我这么多，然后给了我1000，我先留900再说，然后我再考虑100再要不要再给，或者是给张三还是给李四，这个呢就不是圣经中神托付给我们的含义。圣经的逻辑其实是更奇妙，他说给你这么多，你如果完全给出去的话，还在你身上再多多的加添 OK。 所以这个是托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OK。 我们如果说是花大部分的时间保证自己得到这个信仰的好处，或自己家里得到这个信仰的好处，或者我所熟悉的一些的人，我所喜欢的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思考，在讨论说我怎么得这个好处，我做大量的实践说我怎么得这个好处，我也甚至多年的在讨论说我怎么在我的得救永不失去这当然重要了 OK， 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却忘记说神当初给我们这1000的时候是说你要完全的给出去。犹太人就没有做，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做？所以我就建议给我们礼拜五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用谈犹太人，也不用谈你周围的人，就谈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是如何体会神的这个托付的，而且呢是如何去实践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托付，到底有多少被我们留下来了？大家理解这个讨论问题吧 ？OK， 所以呢，我再做一个广告，《罗马书》很大的篇幅就在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信仰中非常非常关键的部分。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明白过来，我们没有靠着圣灵的工作、神的拯救，跟犹太人做的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只是在重蹈犹太人的覆辙。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明白，否则我们只是在重蹈覆辙。OK， 到底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翻来覆去的谈犹太人、谈外邦人、希腊人，然后翻来覆去的讲拯救，翻来覆去的讲义，翻来覆去的讲福音是什么，翻来覆去的讲圣灵，翻来覆去讲说我们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就是罗马书 它实际上是要非常根本的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来领受神的托付而且完成神的托付的族群，领受而且是完成。 OK， 所以继续来看，我想呢，我就更具体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要好好的体会罗马书也好，好好的能够在信仰上，在我们现今这个阶段，要不断的能够往前走，而且甚至带出突破的话呢，我跟大家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组讨论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属灵的交通，或者是说不光是在礼拜五的小组，或者是周三的祷告会也好，或者周间的你有祷告伙伴，或者是有别的这种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也来操练到底什么是属灵交通。因为我自己信主20多年，我发觉到现在我还不会啊，还到现在就是说是还常常进不到这个里面去。所以说呢，那我觉得这个是但是我又有经历说我进去过，而且也体验过这种交通里面所对我带出来这种极大的帮助跟祝福帮助我生命的成长，帮助我的很多观念，我的这个阻碍，我的突破这个摆脱这些枷锁。所以说呢，或者说从我们这次论坛我们提到说三源河流，圣经、圣灵、圣徒，圣徒之间到底你怎么样过一个圣徒相交的生活，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成长。我觉得这些我很建议，就是说我们借着罗马书的学习，我们也在这个实际操作上，不仅是真理教义上的一个的认知，在实际操作上我们来学习圣徒相通到底什么意思，体会圣灵带领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它是一个三源河流的学习，一个罗马书，不是一个只是单纯道理的学习。大家体会我在讲什么，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OK， 又没有声音了，是不是太热啊？ OK， 我很建议大家读这本书，叫 Soul Talk， 编织，中文翻译成编织灵魂的话语，2009年我记得是，2003年这个美国人写的，2006年翻译成中文的，对我帮助很大。那这个作者很有名，叫 Larry Crabb， 大家可能anyway 很有名，就是他呢是基督徒也是作者，也是讲员，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资深的这个counselor psychiatrist 什么翻译咨询这个心理学家，这样 OK。 所以他的事工是多几十年，他就住在 Colorado Spring， 好像几十年就是做这种基督徒的 counseling。 我信主之后不久，20年前我就读过他的书，对我帮助很大。后来又读过他的书，这最近这两三年这本书又读了他的书，我发觉他自己都在变。OK， 很有意思。他另外还有书叫 Inside Out。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这个是学在神学院学 counseling 必读的课程，他写教科书的这样 OK。 那我下面跟大家讲一些内容。他就说呢，基本上啊，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啊，绝大部分的人啊，是从来没有过跟别人有个真正的交通过的人情况。 OK， 这是他的观察。就是如果问在座的，有你一生里面可能除了你的配偶，你可能是非常的 坦诚，非常的完全，把你自己的这个生命思考里面很多的东西跟他有个真正的交流。那有些时候还不见得 OK。 他说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呢，一生里面是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与他人有这样真正的交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呢，绝大部分人的保护都是非常的深，所以说你要去跟一个人谈点什么的话，头半个小时完全就是在外面绕圈 OK， 还是不止半个小时，可能还更久，一两个小时。所以说有些时候做这种辅导也好啊，牧养也好，这只是极花时间的事情，因为人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在这里面已经把里面左三层右三层的把它保护起来，要费老鼻子劲才慢慢的露出一点苗头出来 OK。 所以他这个是要很花时间，所以说很多人在现代社会就干脆不去碰它了，太麻烦了。然后呢，第三个又还出现的挑战，就是因为人都是堕落的 OK， 包括基督徒，所以他大部分讲出来的内容的话呢，第一不造就自己，第二也不太造就也不造就周围的人，大部分是这种情况，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里面，他就一直在强调圣徒你要相通 OK。 所以这本书呢，他就提出一个观念出来，他说我们人大部分时候的讲话是叫 self， 应该分成 self talk。他这本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自我中心的话语，它是跟这个灵魂的话语是相对应不叫对应，相对比的 OK。 那我很理解他说什么，因为我自己去反思我自己讲的很多话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主观，常常带着我心里的刚硬，常常不是因为我自省里面出来的，也常常不是求问神出来的。所以他就在这个书里面就讲出了，大部分的人包括基督徒，大部分时候讲出来的话都是 self talk， 甚至有些时候你觉得你是在跟别人对话，或者你觉得你是在帮对方，你如果没有搞对的话呢，你讲出来的话他还是 self talk OK， 他是带着我的主观，带着我自己里面的刚硬，带着我里面不自省不求问神里面，我觉得我在帮对方，那其实讲出来还是 self talk。 所以很多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非常担心，我们来教会聚会，礼拜天也好礼拜五也好，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只要人不受伤害就哈利路亚赞美你了OK， 因为他来一次聚会，听到谁讲一个什么，看到谁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是或者看到别人完全不是针对他的有一些的说法做法干什么啊，就是他就觉得不舒服，就也很不舒服了。所以说我的就是非常紧张 OK， 就是说因为事后知道很多啊，当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人有那个话，那个人有那个言语，或者是有什么不同争执，就产生很多的伤害。那很多时候我也觉得有误解，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是讲的人他本来没那个意思等等等等吧。但是我们就发觉说，不管是讲的人自我中心的话也好，听的人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也好，就是所以我刚才讲说，我说来一次聚会不受伤害就哈利路亚赞美主 OK。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说来一次聚会是什么受教，来一次聚会是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开启光照，能够成长得喂养 OK， 不是来受伤害的。今天我们如果说到教会来就是来受伤害的话，那没人来聚会了 OK， 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特别想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我们要去把它要来操练，要来学习。所以他这个书中他说，其实啊，你要真正的要从自我中心 self talk 变成编织灵魂的话语啊，它是有五大块。时间关系我就快一点讲。好，首先呢， 你要看这个人深层的感受挣扎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体会很深，跟人谈了半个小时很久，如果我不去想这个问题啊，我完全就会被这现象拉得到处跑。OK， 根本就不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要害。所以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就求问神说，我说主啊，这个人的心里面的挣扎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他可能跟你讲说，今天小孩子不乖，今天老三摔倒了，今天先生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啊，这些很多都是表面。他说第二个呢，他是说呢，而你听这些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求问圣灵说，圣灵你在这个人身上要成就什么。 OK， 我顺便提一句啊，大部分处在挣扎中的人呢，自己看不出来，或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挣扎是什么。所以说呢，你如果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请那个人就比较坦诚地告诉你，哎，你觉得我的挣扎是什么，你就虚心地去听就是了。 OK，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那回到这个第二点的时候，你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去祷告，就是说神圣灵在这个人身上要成就什么，不是你让这个人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很多时候跟小孩子谈话或者跟家人谈话，大部分的时候呢是向他表达说，我们希望他要变成什么，或者希望他要怎么样。 OK， 他说呢不是，他说你要去把这些东西都学习放下来，虽然你可能觉得说很符合圣经，很符合道理，很符合传统，很符合你的想法，你都要把它学习，把它放下来。你要去询问说，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时候要成就什么，这个是不是要主权交给神。第三个人呢，第三个方面呢，他说呢你要有真正去关心对方。这个非常难，这至少对我非常难。 OK， 后来我就用了一个方法，如果是女生的话呢，我就把她想成我妹妹，我真的有个妹妹。那我有时候想到我妹妹的时候，我觉得很爱她啊，很为她考虑。所以我如果跟姐妹去谈话的时候呢，我发觉我心中很缺乏爱心，我就把她想成我妹妹，不管年纪多大。然后呢我就是说，主啊，帮助我来真正的学习去爱她。我弟兄的话呢有点麻烦，因为我没哥哥弟弟。 OK， 那呢就是不敢这样子，因为我倒是有两个男孩，这样没有别的含义。我只是在坦诚地跟大家讲说，做到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发觉说，你如果没有真正的一个爱对方的心，你对他所讲出来的话，所带出来的很多的东西并不奏效的。所以我只好回头回去重新学这个。第四点他讲到，就是说求神帮助你明白什么是真相。啊，我诚实地讲呢，我也非常赞同这一点。我发觉大部分的时候，我所接受到在开始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接受到的信息都有相当的，对不起啊，这个话讲出来可能有点难听，都有相当的掺假在里面的。 OK， 就是我就跟这个人对话头半个小时或者头一个小时，大部分内容都有掺假在里面。那这个掺假他可能不见得是他是已经决定了我今天就要来骗你，他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 OK， 他是可能连自己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下意识里面他就把一些东西给隐藏，下意识先把另外一些东西给放大，下意识先就把一些东西给稍微转一转。所以说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人，包括听的人。 OK， 所以他就说呢，他可能有些时候，我比方说我最常见的一个例子，一种情形， 就是这个人他其实他里面其实非常爱世界，他在这些事情上他很难去把世界放下去爱神，但他不讲，他继续绕在外面绕半天 OK。 所以说呢，然后或者是这个人他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他非常不愿意付代价，但是他不讲，他就是在讲别的很多的事情。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他可能自己不愿意去往那个方向走或者怎么，他下意识里面他带着你在绕弯。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要靠着圣灵来开启。最后在一个具体这件人这个事这个环境的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觉得一定有出入或者就觉得应当是怎么做的，他还是要体会圣灵具体的带领是什么。所以这是这本书里面我个人觉得我看过他这种四五本书里面可能写的最好的书，也是可能是最近的书。他完全从以前过多的依靠心理学咨询不叫 counseling 不叫咨询叫咨询叫啊翻译成咨询了啊，有点就是说这种辅导吧，心理辅导，他就是说他已经他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对，也不是说不要不重要，他是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里面有多在依靠圣灵。这个让我觉得完全提升了跟他早年的书 OK。 所以说所以属灵的交通，不管我们小组里面是在一起查经，是在一起祷告，是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交流这个圣徒这个圣啊，当然你可以把它讲成说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成圣，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他必须是借着与圣灵的相交，他才能够真正带出来彼此的相交，否则彼此的相交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跟神没有接上的话，他不见得真正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带出改变出来。所以我也鼓励就是说在小组的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们操练什么是属灵交通。你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也可以买本书送给你OK。 最后我想跟大家结束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保罗讲说，我说犹太人啊，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其实是亵渎了神的名，没有承受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神的选民，完全的失败，保罗今天这段话的内容。所以你去读他引用的话的时候，第二章他说这个第二十四节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的亵渎，正如经上所记，对不对？那个经是哪几节经文呢？就这两节。以西结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使我的圣名被亵渎。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整天的名，别说 OK。 你知道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下面讲什么吗？第十九到二十三现在在指出他们来，第二十六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保罗他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他说虽然以色列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使神的名被亵渎，但是神有办法。就接着马上讲了，先祖已经告诉我们了，在被掳的先知里面以西结他说神已经有办法，神已经在安排，他要有一个新心，有一个心灵要放在我们里面，除掉死心，赐给我们肉心放在我们里面呢，继续顺从他的典章，谨守律例，谨守他的典章，而且他要 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约没有断过。以赛亚书52:5，以赛亚先知在指责以色列人说使神的名做亵渎。大家还记得以赛亚书53在讲什么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个他是指耶稣。耶和华必以他为赎罪祭，但是耶稣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中文翻译的有点，他实际上就是永远活着。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耶稣手中亨通。耶稣基督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义认识我的义仆耶稣基督得称为义，并且耶稣基督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虽然在讲说，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我的同胞，虽然我们亵渎了神的名，虽然我们没有好好的领受神的托付，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失败了，神却在先知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他还是会拯救的，他必会拯救，他必要在全地恢复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保罗借着罗马书，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承接这个使命。 OK，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了，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安静，然后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